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王修女要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是如何建立有信仰的团体，以及如何度这个信仰团体的生活。那么是不是就请修女来给我们介绍啊，这个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有信仰的团体呢？
好的，我们在团体生活上面已经前面进行过三个单元，我们提到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问题是每个团体都会遇到的，我们谈到一些在团体生活有什么会太强调一些外在的因素，制度化的一些因素，而忽略了里面的那个活力和生机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要谈的呢，是真正想法建立一个信仰的团体一些方法，一些原则性的一个建议。我们就是可以这样说吧，我们不能假定说住在修院围墙后面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只有外在因素，修院会规会服规律化的生活是不够的，我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现在呢，我有几个建议啊。那我觉得建立一个信仰团体的话，首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会员团体中间，我们要常常的在一起分享天主圣言。在这些年来，教会非常的强调我们教友要读经，要读圣经，了解圣经，那也在教会中间呢形成很多读经的小团体。那每一个读经小团体呢，都会因为读圣经在对圣言的分享，使他们中间的关系加强加深，并且提升到一个信仰的层次。那这个对圣经的分享，一起来阅读，在修会中间还没有完全推行，但是呢现在大家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能够帮助一个修道的团体变成一个信仰的团体。所以我们在修道团体中间呢，应该开始推行这一个，就是定期的整个团体在一起来分享圣经，最好就是每个礼拜一次。那我现在可以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在圣经分享上面，我们首先应该有事前的一些准备，我们应该有一个主持人，那这个主持人呢可以由团体的成员轮流来担任，不一定是院长。他应该选定一个圣经的章节，事先就告诉大家先去阅读，先去做默想。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利用我们主日的福音，然后在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些步骤。首先主持人呢应该带领大家一起做一个短短的祈祷，而且恳求天主圣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真正相信天主圣神在带领我们这个读经。那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位成员呢就朗诵当天的读经，他应该慢慢的读，读得很清楚。每个人也应该都有一本圣经跟着他，听他也在看这个圣经。在读完以后呢，大家可以一起来静默两三分钟的时间，就是可以放一些短短的音乐等等轻音乐来帮助大家静默。那然后就进入一个分享的时候，每一个人呢可以把他自己在这段章节中间所获得的心得或最喜欢的一句话说出来，而且说为什么他喜欢这句话。那每个人最少讲一分钟，但是也不要超过三分钟，不要太长。注意的就是说在分享的时候，他的主词应该是说我而不是我们。那假设我们的话呢变成一个说教，流于说教。那假设我的话呢，真是我个人的心得分享。那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强调说，我们不进入讨论，不是一个人说了什么话以后另外一个人马上就插进来说我认为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一个祈祷，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每个人只是在聆听， 而且确实要培养一种信德，相信天主圣神确实在每一个人心中工作，而且透过每一个人的口来教给我一些事情。所分享是一个在祈祷基本中间进行的。那这分享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首圣歌了，一首圣咏来结束。活在一个修会团体中间更好，大家一起来共同做一个决定，说在下个礼拜中间我们怎么样去实践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福音。所能够这样一起分享圣言的团体，一定会加深他的信仰的层次，把他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从人性的一个层次提升到信仰的层次，使他们更能够团结，更有深度。当然这里也假定说这些会士们呢平常要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现在教会中间有很多很好的书籍，对圣经研究的书籍，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所使我们的分享也能够更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点，帮助我们建立信仰的团体。那除了这种信仰的分享以外呢，第二个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团体会议。我在上次也提到一点啊，这个团体会议呢一定要是定期的举行，不是说一年就一次，或有时候有时候没有的，而是说至少我想不是每个礼拜都有，至少每两个礼拜一次，那最少也不过也就不能超过一个月一次啊。为什么呢？因为团体生活是大家共同来过的，这生活中间呢会发生种种的一些问题，种种的状况，那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决定来调整。那这个做决定和调整过去完全是院长一个人来做，那事实上我想应该由大家共同来参与更好，无论是在工作方面或是在那个作息表上面啊，如果说有大家的共同参与一起来讨论来决定的话，在实践的时候会更顺利。而且呢我想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说在事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些检讨，为未来做些改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生活的时间表，我们一起做圣经分享的计划，我们的每天弥撒的礼仪，日课的礼仪，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庆祝，谁的某位修女的主保，或谁过金庆银庆，我们要一起来分配我们团体中间的工作，这些呢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决定来参与来讨论，那这样会使事后的推行更为顺利。那在团体生活中会议中间可能更重要的要做，就是我们使徒工作的一些计划。我举个例子来说，某一个团体还帮助一个堂区来准备过圣诞节，那如果大家可以在一起先开会讨论一下我们这次的圣诞节的庆祝希望达到什么目的，这个目的要很确定的，比如说今年我们特别照顾的是青年人，我今年我们特别要照顾的是吸引教外人来入教会等等，很确定的目的。然后在这个大目的之下，大家能够分工合作，按照每个人的能力的不同，而且呢也许可能做出了个预算，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有多少的经费，那有一个工作的时间一个进度，我相信这个圣诞节会过得更圆满更好。此外我们可以在一起定我们这个会院全年度的工作的目标，全年度的工作的计划。这个计划呢能够让团体的成员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他的长处，那这样一定使团体生活过得更圆满的。在团体会议中间我们还可以做就是生活的检讨，在生活中间我工作中间有不顺利的地方，我们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团体会议中间来坦诚的交谈，来化解这些冲突。当然这个可能需要蛮长的过程，因为有些团体还不够成员不够开放的话，他没有办法可以接受其他的人指出来他可能做过的一些不太理想的事情，那这个呢可能院长就要在事先做一些准备啊。 可是我想逐渐的大家会觉得这样一个在坦诚的化解冲突比在暗中心里不满意会更好得多。那在这个团体会议中间还有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心得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工作中间的心得、祈祷生活的心得、阅读的心得拿出来给大家谈谈，使别人更深的了解我，或者我更深的了解别人，也都是会促进团体的和谐。所以这一个团体会议呢，它有一个共同参与、共同负责的一个功能。当我们共同参与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共同负责，而且呢会使院长的责任会比较那个轻松一点。当然这个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聆听的能力和接纳不同的意见啊，这些沟通的技巧、聆听的能力可能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专题。
嗯，的确是如此。
专门的知识。
对，这样感觉上好像说团体会议啊，可能比较着重在说这整个这个团体的可能工作或者是个人工作上的一个讨论，那圣经分享可能比较注重在灵修方面。
对了，
所以这两个部分的彼此的这种怎么交互啊，交换的这种方式，
对，
来使这个团体生活更有活力。
对，它不能够互相替代的，我想两个都应该存在。
对，
会有不同的一个功能啊。好，第三点我要提到就是这个团体中院长的一个角色。在这样一个团体中院长扮演什么角色，可能说在过去的那个比如隐修院的那一个模式中间呢，院长是一个比较权威性的一个角色，他决定所有的事情。那在我们现在所谈论到这样一个模式呢，院长角色可能就比较不太一样了啊。现在的修院呢不可能是过去的封闭式的，他必须要面对相当复杂的一个社会，要对这个社会去开放、去传召。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没有一个院长可以是那样子的能干，三头六臂，他了解所有的社会上的状况啊，能够他自己一个脑袋中间想出来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必须要去参考大家的看法，从多方面的角度呢来看事情。他更要鼓励那个成员主动的参与，大家一起来做，一起来做决定，一起来负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领导的功能。现在院长正要做一个真正的领导者，而不是权威式的、权威的一个命令的人。这些刚才我提到的都是一种都是给出领导的一些条件啊，他要是每一个人的长处都能够有最大的发挥，而且能互相配合，达到传教最大的效果。所以这是院长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责任呢，可以说应该是要主要的是要维护在这个团体中间真正有福音精神的存在，在这个团体中间的所做的决定都是按照修会的宗旨、按照福音的精神而做的，而不是说偏重，只是偏重说利益，或偏重一些太强的效率等等的。他必须要维护一个公正的立场，他是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受到维护。因为团体中间一定有强的个性，也有弱的个性，那他要使那个强的个性有机会发挥他的长处，但也不能够压倒那些弱势。所以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这个平衡，就是他的一个责任。他要协调沟通不同的意见，而且最重要的，他要鼓励一些创新的思想。他不只是在维护传统，他还要鼓励创新。所以这是现代一个院长在一个团体中间的角色，和过去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一个在领导能力的培养上面呢，可能又是一个需要很深入的一个主题，特别去谈一谈的。
对，领导一个修院或是团体哦，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大公司或是一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是一样的啊、哦，他负责这个公司的盈亏。
对。
那么对这个团体生活来讲，他就是要负责整个的这个修道生活或者是这个会士的生活能不能朝同一个目标往前走。那如果是院长本人自己也需要一些帮助的话，怎么办呢？
我想在比如在台湾他们会有时候有一些讲习会专门为修会的领导设立的啊，
所以他们也是需要随时这样补充的啊、哦、
对, 对, 对，需要的，他需要开一些那个接受一些训练、
嗯、
自己检讨自己做些评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谈到院长的角色。那第四点我们谈到一个建立一个真正的信仰团体呢，我们强调说这个团体应该是对外是开放的，它能够回答社会上的需要，而且按照社会的需要来调整自己。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在台北在前几年有一个修会成立了一个地方叫平安居，这个平安居呢是在照顾什么呢？照顾现在这个城市中间有些流浪汉，这些流浪汉呢也不一定真的是没有家或真的没有工作，可是就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间产生这些流浪汉，那他们也蛮可怜的，所以这个平安居呢就提供他们一个有时候是暂时居住的地方，提供他一些照顾，这是回答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需要。那我最近看到一个教会一个通讯上面提到，在内蒙古也有个修会成立了一些儿童之家，专门收留这个街头上流浪的儿童，因为他们到了冬天有没有家实在是很可怜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在调整自己的脚步回答现在社会的需要。那在大陆上的话也有一些智障的儿童可能是最缺乏人家照顾的，好像智障儿童就被人家有时候丢弃，或甚至有时候家里就觉得很丢脸把他锁起来，这种现象我们会看见的。那照顾智障儿童呢是一个需要，我们会发现大陆有些社会在照顾，还是老年人和乡村的富有的教育都是现在社会的需要，所以修会呢应该调整自己的一些过去已经不太需要的一些工作，那回答现在的需要，那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点。那此外在一个修会团体中间呢，它应该有一种平衡的发展，这个平衡给出有好几方面，首先在神修生活、使徒工作和团体生活上面它要达到平衡，三种都要被注意到，不能够因为一样而伤害到另外一样，因为使徒工作重要，所以没有团体生活没有神修，那这个团体不会常常存在的。那在工作和祈祷上面就达到平衡，在工作和健康中要达到平衡，在对外开放和保留自己空间的这上面也要达到一个平衡，还有在个人的需要和团体的需要之间达到平衡，很多方面的平衡能够注意得到，使这个信仰团体才能够一个人健康的去发展。
嗯，所以我觉得听了这个黄兄你的介绍，感觉上好像选择度这个修道生活的人啊，不只要勇气，而且要当一位超人，才能够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状况的时候，他还要能够反省，要勇往直前，要保持积极乐观。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成为超人的话，绝对不是因为他自己能力，而是来自天主哦。
对，
我们非常谢谢王兄今天在节目中的分享。我们相信，在进入下一个主题的时候，王兄你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内容。谢谢听友们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